请大家低头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感谢你赐给我们生命气息，也感谢你让我们有机会来服侍你，来敬拜你，来聆听你的话语。求主的圣灵掌管以下时间，也让我们能够听到从你话语来的提醒，也让我们能够实践在日常生活中，荣耀你的圣名。以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圣之名，阿们。弟兄姐妹们，如果我问你，在旧约的大小先知书里面，特别是小先知书里面，有一卷书是大家印象最深的，你会选哪一本呢？我相信大多数人都会选约拿书。约拿书是很短的，这一本书，但是因为它只有四卷，却是十二卷小先知书里面最负盛名的正典。它不单影响着神学家，著名神学家例如奥古斯丁奥古斯丁也从这个约拿书里面也得到很大的灵感，很大的感受而且也影响着历代的画家的人生甚至有些他们说那个木偶奇遇记和百穷记的作者也从中也得到很大的启发。所以约拿书也吸引着各种年龄的读者，不管是基督徒或者是非基督徒。也许我们大家都听过这故事，但是我们对约拿书的认识还是非常的有限。如果你问一个曾经上过儿童主日学的儿童约拿书你印象最深刻的是什么呢？他会告诉你是一条大鱼。不错，约拿书的确讲到一条大鱼，但是大鱼不是约拿书的重点。约拿书提到这条大鱼只不过提了四次。有人说约拿书不是讲大鱼，可能是讲这个尼尼微大臣吧，因为神呼召约拿去向尼尼微的人传福音。所以但是尼尼微城在约拿书里面提到的也不多，是比大鱼多一点，他一共只提到九次。所以约拿书也这个尼尼微大臣也不是这个约拿书的主角。也有人会说约拿书 的主角可能肯定是约拿约拿提到约拿肯定是最多的。约拿先知约拿书的确提到约拿先知这个人，但是如果你仔细的数算一下，他一共提到约拿只有十八次之多。如果我们仔细的阅读约拿，我们会发现约拿书里面提到耶和华神却有三十八次之多。所以耶和华神是约拿书的主角。除此之外，在约拿书第一章第一节开经口的是耶和华，第一章第一节耶和华的话临到约拿。如果你继续看到约拿书的最后一章第四章第九到十一节也以耶和华的话来结束。所以我们可以确定上帝才是约拿书的主角。严格地说，上帝启示是约拿书的，上帝向约拿书启示，上帝也是约拿书的导演，上帝也掌控了整个剧本。所以当我们来读约拿书之后，我们的眼光要集中在神的身上，也要神的身上。神向人启示他自己，启示他自己，他是一位何等有怜悯有主权的神。人呢是无法去躲避神的，因为他是掌管万有的主，他对人的爱和容忍是极大的，不但对尼尼微人 甚至对他的仆人先知约拿也是一样。我们首先先看第一章第一节到第三节，这主要是讲到上帝的呼召临到约拿，但是约拿先知呢却违命逃跑。约拿书第一章第一节开始，他说耶和华的话临到亚米泰的儿子约拿，说那到底约拿是谁呢？从约拿书的开始告诉我们，他是亚米泰的儿子。约拿这个名字，他的意思是指鸽子，鸽子的意思。而亚米泰，约拿的父亲呢，他意思，他的名字的意思是有忠诚的含义。所以约拿父亲本身的名字是亚米泰。如果我们看列王记下十四章二十七节下半节提到，正如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借他仆人加特西弗人亚米泰的儿子先知约拿所说的，这一节提到的先知约拿的资料是吻合的。当时北国以色列的王是耶罗波安二世，南国犹大的王是亚玛谢，他们都是主前八世纪的君王。因此约拿书的作者约拿就是属于主前八世纪的人物，而大多数的解经家也将认为列王记下十四章二十五节记载，耶罗波安二世在位的期间收复了以色列的边界，北至哈马口，南达亚拉巴海，亚拉巴海就是现今的沿海，也就是死海啊，使到以色列以北的国土恢复到所罗门时代的疆界。这一切的丰功伟绩乃是上帝透过约拿先知所说的预言的应验。所以生命记也提到，先知所讲的话如果是的确从上帝来的，是必定会应验的，不应验的就是假先知了。耶罗波安二世的成功因此应验了约拿的确是一位真先知，这是毫无疑问的。而列王记下十四章二十五节称约拿约拿是上帝的仆人和先知，也是对约拿的身份和地位的肯定。根据列王记下十四章二十五节记载，约拿是加特西弗人。加特西弗在哪里呢？它是位于加利利境内拿撒勒以北大概三公里的地方。在耶罗波安二世作王的时候，约拿做以色列的先知。如果按照年代排列来看，约拿是在先知以利亚和以利沙之后，北国的何西亚和阿摩斯与约拿是约略是同一个梯次的先知。所以这位对北国开疆界辟土有功的主前八世纪的先知，已经和这些响当当的先知们是同样的出名，无人不晓。所以约拿书的作者的约拿早已跻身在著名的先知之林。对于当时的读者而言，你提到亚米泰的儿子约拿，不必多费唇舌，不用多解释了，就能够叫人肃然起敬。所以当时约拿是备受尊敬的一位先知。所以第一章第一节到第二节记载上帝的话临到约拿，其实就是上帝呼召约拿，并向他发出命令。上帝一开口就颁布了三个动词，就是起来、往和去。如果我们翻开先知的传记，就可发现上帝常常用起来、往去去对先知说话。如果要被上帝来用于传道，我先知必须要听从上帝的呼召，而且还要顺服上帝的调度。上帝差派他去那里，他必须顺从。约拿他是受命传道的 受命传道的对象是谁呢？是离开耶路撒冷大概550英里的两河流域的一座古城，就是尼尼微的居民。尼尼微呢，是古代的亚述国主要的一个城市，坐落在底格里斯河的东岸，它的废墟现今仍然是在伊拉克北方摩苏尔城的对岸。摩苏尔城我们有时也在新闻报道中也会听到这个名字啊。对，这个尼尼微城呢，这个曾经是南北东西贸易必经之路。尼尼微城最先是韩的后裔尼禄所建的，自从沙曼尼色一世开始，亚述帝国就在这里设立皇宫。话说曾经叱咤古代近东多时的亚述帝国，在主前第八世纪前半，因为国内的内乱和天灾的缘故，逐渐的没落。然而以色列王耶罗波安二世死后一年左右，亚述帝国就有提格拉比列瑟三世执政，那时他国势就再次的强盛，甚至推翻了亚兰国，又灭了北国以色列，在主前722年。西拿基利王执政时，就在主前701年以尼尼微作为他的首都，这时候亚述帝国强盛达到最高峰，并且在这些年他就进攻巴勒斯坦，甚至深入犹大，战役泛滥，直到犹大景象。南国犹大差点就断送在西拿基利的手中，还好幸好上帝出手，亚述185000人的军队就在一夜之间就死在耶路撒冷的城外。西拿基利就拔营回到尼尼微城，然后就被他儿子所杀，这是记载在列王记下19章35到36节。亚述国从此就开始衰落，终于在主前620年被马代波斯帝国和巴比伦帝国联手所灭。那上帝呼召和命令约拿向这个尼尼微城的居民发出呼喊，这呼喊呢，如果根据希伯来原文的意思是指警告。所以为什么他要发出警告？因为这是尼尼微城的居民的恶已经上达到上帝面前。到底尼尼微城的居民犯了什么该死的罪，而使到上帝要审判他们呢？如果在约拿书里面是没有提到的，但是如果我们再看看那个拿鸿书第三章里面，我们就可以很清楚的明白为什么上帝要发这个义怒，并且向亚述帝国亚述帝国将要面临沦亡的原因了。如果看拿鸿书第三章第一节，还有提到祸灾，这流人血的城充满谎诈和强暴，抢夺的事总不仔细。拿鸿书三章十九节也说，你的损伤无法医治，你的伤痕极其重大，凡听你信息的必都因此向你拍掌，你所行的恶谁没有时常遭遇呢？尼尼微城的社会问题原来是源自他的神学问题。所以拿鸿书第一章第十一节说，有一人从你那里出来，图谋邪恶，设恶计攻击耶和华。他们甚至要攻击耶和华。当时尼尼微城是亚述的首都，而亚述是以色列人的头号敌人。亚述人不单敬拜假神，道德非常的败坏，甚至还引诱这以色列人犯罪。尼尼微城是一个充满着罪恶的城市，也充满着淫乱罪、贪婪罪和暴力的城市，是很不安全的城市。所以尼尼微城可以算是一个罪恶之城，它的罪恶达到一个地步，甚至达到神的面前，所以神要 差派一位先知去警告他。拿鸿书三章一到四节正更清楚地告诉我们，亚述人是很好战的民族，他到处的征战，杀人成性，而且非常残暴地对待那些俘虏。所以可以预见这个城的结局必定是不堪设想的。所以拿鸿书二章十三节就描述他们将要面临到耶和华的审判。他说，万军之耶和华说，我与你为敌，必将你的车辆焚烧成烟，刀剑也必吞灭你的少壮狮子，我必从地上除灭你所撕碎的，你使者的声音必不再听见。那简单来说，神呼召约拿去向亚述国的首都尼尼微城宣告神的审判。神派他去尼尼微，而刚才也说过，尼尼微是亚述的首都，而亚述是以色列的头号敌人，并且过了不多年之后，尼尼微这个首都所派出的军队就攻打以色列的百姓，他们占领了他们的许多土地，杀了他们许多百姓。所以当神的命令临到先知约拿，叫他到尼尼微这个大城市去传福音，这是个很奇特的命令。而约拿的反应是怎样呢？第一章第三节说，约拿却起来逃亡他是去躲避耶和华。这个却指出约拿的本能反应。约拿自己先定了一个目的地，就是他要去他斯，然后才跑到约帕这个码头去看有没有船要去。他斯就是今天西班牙西南岸的一个海港，在当时他们有限的地理知识，他们是认为是世界的最西端。神命令约拿往东去尼尼微，因为尼尼微是在东边，但是约拿却故意往西逃往他斯，正是跟神的心意背道而驰。约拿这样的逃跑显然是约拿要逃到天涯海角去躲避神。那为什么约拿要逃跑呢？因为他不想向以色列的死敌亚述人传福音。对约拿来说，神的这个命令简直是一个，对他来讲是一个震撼。因为他在内心里面，他内心很一次又一次的问神说，神啊，你真的要我去尼尼微吗？我也没有听错啊。他心对亚述人真是恨之入骨，就好像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犹太人对纳粹德军一样的痛恨，要像我们中国人永远忘不了南京大屠杀的事件。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日本人很残暴地杀害中国人，引起中国人对日本人的痛恨一样，他恨不得神立刻就毁灭尼尼微城，怎能够容许他们有回转的机会呢？当这一个命令临到约拿时候，约拿真的是很为难。约拿如果被神呼召在自己国家传扬上帝对外邦尼尼微城审判的信息，对他来讲是没问题的，很乐意的，因为他不仅不必面对同胞的敌对，还会得到同胞极大的赞赏。但如今上帝却呼召约拿去向尼尼微城的人传福音，就是被呼召往敌营去传道，除了可能被传道对象所仇视、排挤、羞辱甚至杀害外，还可能被他自己的同胞被视为油煎，就是两边不讨好，这可能会比死还痛苦。约拿是在极不愿意看到尼微城的人有悔改的机会，因为约拿知道当他宣告这审判的同时，他也认识神，他知道这神是有恩典有怜悯的神，有丰盛的慈爱，只要尼尼微城的人悔改，神就会改变他的心意，不将所说的灾害。所以他抗拒神的命令，赶紧的往相反的方向 就去他斯逃跑。除此以外，从约拿书第四章二到三节来看，约拿是极不愿意做一个语言不兑现的假先知，因为如果他传讲神审判信息，那尼微城的悔改的话，神就不将这审判降临到尼微城的人身上，那他就间接的成为一个假先知了，因为他话没有兑现。所以亲爱弟兄姐妹们，从约拿身上我们有没有看到自己的影子呢？其实我们每个人的心灵深处都会有约拿的影子，我们会有偏见，我们会自私，会有按照自己行事的倾向。我们在神面前都要面对自己的问题，不要只会批评约拿，这个不是那个不好。很多时候我们清楚知道神的旨意，但是我们却经常逃避神的命令。在马太福音28:19-20，我们也很清楚知道神要我们传福音给万民听，使万民做主的门徒，但是我们总是有诸多的借口，说我们怕，我们不懂，我们很忙，没时间，用种种借口来逃避神给我们的命令。即使我们真的去传福音，我们有没有只传给一些我们以为配得福音的人呢？而逃避那些我们不喜欢或不可爱的人呢？弟兄姐妹们，你是否活在神的心意当中呢？还是在神的心意以外生活？你知道神要你要在你的一生的计划吗？你现在是否正在好像约拿一样逃避神，不愿意顺服在他的权柄之下？如果神感动你去一个你极不愿意去的地方，或向一个你很讨厌的人传福音，你的反应会是怎样呢？我们试想一下，在我们生命里有那些是我们不喜欢的人，他们有没有在我们身上见到神的爱、神的荣耀呢？我们要记得神的心意和命令是要我们传福音给万民听，万民是包括除了我们中国同胞以外还有其他种族不认识神的人，这也包括你喜欢和你认为是不可爱甚至是敌对的人。我们不要逃避神给我们的命令，因为他们都需要耶稣基督的福音。约拿他早已经定下自己的逃避计划，说目的地就是在远在天边的他斯，所以他先跑到以色列西安的约帕，约帕就是现今以色列的特拉维夫，看看有没有船要去他斯。当约拿下到约帕的时候，果然遇见一艘船正要前往他斯去，他就付了钱上了船，开始漫漫长路。他也不理会这旅程到底有需要多长时间，反正他有的是时间，只要能够逃避神，不必去面对要去亚述国传福音就可以了，管他往他斯去去做什么。约拿这次的逃跑既然是要走到天涯海角去躲避神，因为当时的心可能想，耶和华，我就是要做我自己，走我自己的道路，船已经开往他斯去了，你能拿我怎么办？如果你是约拿，当你跑到约帕时看见正有一艘船正要往他斯去，你会不会觉得可能这是神的安排，也感谢神奇妙的安排，我要去就有一艘船停在那边可能甚至你可能觉得神你可能已经改变主意了让我可以让他我可以顺利的到达他斯。你是否认为这种境遇可以作为神引导的名字呢？许多信徒在寻求神的旨意时候，都有意或者无意的把环境的安排视为一项决定性的因素。到底环境的安排在断定神旨意的事上占了多少的分量？其中又有什么利弊呢？当然环境的安排有时 会肯定是神的心意，这我不会否定，但它却不是绝对性的因素。从约拿这次的经历，我们可以看到用环境的安排来断定是神的心意，有它不可靠甚至是极度危险的地方。既要明白这方面真理，我们就要知道神的旨意有两种。第一种是神命定的旨意，这是神指定必定要发生的事，正如他呼召约拿要他去尼尼微城去传道，都是神命定的旨意，没有任何事情可以拦阻神所命定的旨意。后来神使海浪风海里风浪大作，安排了甚至安排一条大鱼将约拿吞下，都包括在这神的命定的旨意的范围之内。另外一种就是除了神命定旨意，还有一种叫做神容许的旨意，这是神允许可以发生的事，却不是神所命定的。约拿在约帕遇见要开往他市的船，是在神容许的旨意这个范围里面，这艘船得到神的允准出现在约拿面前。从整体事情来看，这不是神的安排，因为神早已经命定约拿要到尼尼微城传道，他断不会用这艘船来帮助约拿成功的逃避神的旨意。所以第二点就是风浪来袭击，众人皆醒，唯独约拿独睡。约拿正在庆幸有船可以载他到他斯，也有空位让他买到船票，他买了船票就上了船，船已经驶离了约帕，他心想已经脱离了神的掌控之内，正好是睡觉的时刻了。圣经说约拿下到船的底舱，在那里躺卧沉睡。沉睡呢是指熟睡的意思，也就是倒头大睡，但他正在甜蜜的睡眠中做他春秋大梦的时候，神就借着狂风来叫醒他。人可以逃避神吗？人可以一走了之而不理会神吗？从约拿的事迹可以看见，这是绝对不可能的事。第一章第四节记载，耶和华就使海中起大风，海就狂风大作。言下之意是不是神对约拿说，约拿你别得意的太早，更别狂妄，终究你是跑不掉的。然而耶和华使海中起大风，海就狂风大作，甚至船几乎破坏。这节经文显然告诉我们是神是不放过约拿的，然而这个连接词表明这记述这件事是神对约拿的行动所采取的回应。他使神使海中的狂风大作，却是即使突然间无缘无故的大风暴从四面八方的吹向约拿所撑大的这艘船。上帝是要约拿知道事情还没来了结，我们人就绝对不可能逃避神的，因为神是全能全知无所不在的神，人无论逃到那里，神都可以把人找出来。在诗篇139篇7到10节，诗人说，我往哪里去躲避你的灵？我往哪里逃避你的面？我若升到天上，你在那里；我若在阴间下榻，你也在那里；我若展开清晨的翅膀，飞到海及居住，就是在那里，你的手必引导我，你的右手也必扶持我。第四节描述这个船，这艘船因为受到风吹狂风吹击而几乎损坏，表明这次的风暴是非常的猛烈。这些十分有经验的船主跟水手在地中海一带航行了很多年，他们很蛮有经验的，也经历过多少的风浪，但是他们认为这次的风暴来的真的无缘无故，突然间就来了，并且非比寻常，必定是有人得罪了天上的神明，他们都很惧怕，所以个人呢 这些水手们都个人就求告自己的神，就是不同的神，由此可见他们是属于不同的国家国籍，各自有不同的信仰，他们以为祈求他们的神明的庇佑就可以解决问题。从风暴中的水手们我们可以学习到一项功课，然后他们就穷则变，凶变则通。当外界的风暴使得人让人活命的这船吃紧的时候，连活下去的存在指望都受到猛烈的挑战的时候，人才会发现在自己身上有太多的包袱了，太多的捆锁和束缚。当我们陷入地中海的风暴时，安全感受到挑战时，顿时会发现我们一切身外之物，无论是我们的学历、我们的经历、我们的地位、名望、房子、车子、金子，这些附属品都不仅是多余的，而且还是很累赘。累赘，人如果要活命，看来只有一种方法，就是将多余的包袱全部的丢入海里。所以他们就将船上的货物抛在海中，为要减轻船的负荷，让海水冲走，绑住你没有永恒价值的短暂食物。斯坦福大学颁给那个电脑怪才史蒂夫·乔布斯荣誉博士学位的典礼时，乔布斯在演讲时他很感叹地说，每一件事，所有外界的期望，所有的名誉，所有对困窘或失败的恐惧，在面对死亡的时候都消失了，只有最真实最重要的东西才会留下。我们作为神的儿女，我们都知道，不管是骁勇善战的国王、伟大的领导者或者是发明家，我们每个人都将走向同样的结局，就是死亡。比乔布斯的感慨更值得我们思考的就是路易斯的名言，他说，凡不是永恒的事必会被时间所淘汰。乔布斯所拥有的财富已经被死亡所淘汰，因为当他在死亡的那一刻，他不能将这些财富带走。如今这些财富已经对已经离世的乔布斯都没有任何意义了。也不需太久，他也会进入已过的时代无人纪念的名单中。当我们看看原来日光之下都是虚空，你我是否还愿意戴上永恒的眼镜，将手中所拥有的这个零，这个零就是指我们银行的存款的零，如果你100万也就有6个零，你愿不愿意将手中所有的灵投资在神国永恒的侍奉，参与传福音的施工上，让这些灵转化成数个得救的灵魂？还是你情愿好像越南一样，受到他本位和爱国主义所束缚，宁愿花钱买船票逃往遥远的他市？尽管关系你的财富上的灵过于世上灵魂的灵，无心理会他人死活，任凭海浪咆哮和水手哀求，自己却独自在船舱底呼呼大睡。弟兄姐妹们，你我既然承担耶稣基督所颁下来的给门徒的大使命，到底我们要让他沉睡多久呢？华人教会的属灵巨人20世纪初的宋尚杰博士在美国那里得到博士学位之后，他蒙神呼召就回中国去传福音。在返回中国的船上，他不可思议的他将在美国期间所得的奖状通通的丢到太平洋中，只留下他博士文凭带回给他老迈的父母。他依然 决定顺从上帝的呼召，走遍中国传道讲道，赢得无数的骨肉灵魂，进入天父的属灵粮仓中。不少中国人得救是因为听到宋尚杰博士所传的福音，因为在回国的途中，宋尚杰博士将船上的货物抛在海中，为要使呼召的累赘减轻些。当所有的水手们都很忙于自救，从船甲板上将货物丢弃，以便提高存活率，而且还各自的求告自己的神时，但是越南呢，做什么呢？他什么都没有做，他只是在船舱底下安然的去沉睡。他将水手声嘶力竭的呼求声和海浪的咆哮当作是催眠曲。我们很容易的去指责越南，当大家都忙于为生存而战，越南怎么能够安然睡觉呢？别人都在沦亡的边缘，越南身为神的先知怎么能够忍心不理呢？你我虽然没有好像越南的勇气举步坐船逃往遥远的他斯，但会不会实际上我们却漂流在属于自己的地中海里面？我们心态跟越南没有两样，我们都个人至少门前雪，不理他人瓦上霜。当我们为越南诊断时，也应该给自己把脉了。为什么我们看到世上的灵魂没有丝毫的良心不安的感觉呢？难道我们已经在这里生活信主多年，在加拿大已经习惯享受这些安逸的生活，以至于瞎眼到对失去良心，看不见自己的罪和不信主人的沉沦吗？属灵瞎眼的人对死亡的感觉往往是很冷漠的，当死亡逼近的时候，对比于水手们在甲板上呼天唤地的祈求他们的神，越南却仍然躺在底舱沉睡，丝毫没有扮演他先知呼天唤地的角色。更讽刺的是，先知越南本来应该唤醒沉睡的世人，却需要劳驾别人来唤醒他，用尽所有办法都不能救下的船主，他终于下到船底舱，仿佛以先知的角色来唤醒越南。他用责备的口吻对越南说：你这沉睡的人啊，为何这样呢？起来求告你的神，或者神顾念我们，使我们不至于灭亡。撤迁同和迁问在越南自白，众人惊惧。既然叫天天不应，呼地地不灵，多神信仰的水手们就发现了，借着祷告求告他们的神明不管用，因为风浪并没有减轻，因此他们认定了这不平凡的灾难一定是源自有贼上船。因为根据犹太来比的一些解经书，他们认为当时四周也有其他船只正在航行，但是水手看到的其他船只它好像风平浪静，没有事情，只有他们的船只受到暴风的侵袭，所以就认定这场暴风暴绝对是从神明那里来的，直接冲着越南这艘船来的，是要修理船上的肇事者，所以呢必须要借助撤迁的方法来找出谁是罪魁祸首。箴言16:33说：铅放在怀里，定是由耶和华。在尼尼微的时代，他曾经用撤迁的方法断定居住耶路撒冷城的居民。以色列人都公认撤迁是当时寻求神旨意的最好方法，相信这也是当时外邦人普遍用的方法。所以约拿书第1:7说，于是他们撤迁 撤出约拿来。撤出约拿正是人不能躲避神的另一项名证。睡床底舱的约拿正如被埋在地下的谷籍一样，终于被逼出土了。出土了，先前他打算要云游四海的机会，如今被逼到要被人查问询问了。他终于被逼走到墙角绝路。水手们的问话方式更像法庭上的法官审问当众肃立的囚犯一样毫不客气。众人就问约拿五个问题，问他：请你告诉我们，这灾难临到我们是因谁的缘故呢？你何时为业呢？你从哪里来？你是哪一国属哪一族的人呢？他们质问约拿的第一个问题的关键是这灾，就是上帝审问你尼微城时像约拿所说他们的恶大到上帝面前。这个恶在原文是同一个字。更讽刺的是，当上帝直接告诉约拿尼尼微城的人是行恶的恶人，如今透过异教徒水手们间接的影射约拿，他说你会不会也是行恶的恶人呢？就把他等同于那些尼尼微城人的所行的恶。约拿哪有这么简单就会招供呢？如今船已经离开约帕了，被地中海的暴风圈所包围住，但约拿一直都没有开口。当上帝下达命令呼召他要往尼尼微城去传的时候，他连吭一声都没有，他立刻就拔腿掉头走人。当船主责备他为何只在床底舱沉睡时候该起来祷告嘛，约拿也是爱理不理，也不出声。现在面对水手们一连串的逼问，他终于开了口了，但是他只回答一个问题：你是哪一国的人？约拿表明他自己的身份，说我是希伯来人，并且还加上表明他的信仰，他说我敬畏耶和华那创造沧海旱地之天上的神。他避重就轻的专挑一些简单的问题来回答，没有回答水手最关心的第一问题：是谁，到底是谁惹的祸？然而这吊诡的是，他却正在于这位全能的造物主神捉迷藏，而捉迷藏的地点就在上帝版图的地中海上。约拿回答简直是口是心非，因为他说他是敬畏神的人，但是他行为却是逃避神的神的呼召。他的回答简直就是一种法利赛式的答案。当时约拿扮演神学教授的先知，正在述说他的神学主张。约拿这位第一次开口的神学家出口成章说他是敬畏神，他很敬畏神的。这惧怕敬畏就是跟惧怕是同义的双关语。他毫不脸红的在外邦人面前说我敬畏，我害怕上帝。他在害怕上帝，那为什么还要去逃跑呢？这群异教徒听了他法利赛式的神学论述之后，反而更大大的惧怕。他们绝对不敢相信有人竟然敢逃避他的神，难怪会惹毛了神啊，因此才会有这场灾祸。如今真相大白了，终于找到这个元凶，所以水手就立刻盘问约拿肇事犯罪的原因。他们问约拿说，我们当向你怎样行能够使这个海浪平静呢？这话是因为海浪越发翻腾，水手盘问之下，约拿就对他们说，你们就将我抬起来抛进海中，海就平静了。我知道你们遭这大风是因我的缘故。换句话说，约拿是以自杀的方式要求被丢入大海，丢入地中海，因为他宁可死也不肯让尼尼微人 听福音而得救。他求死的理由纯粹是为了跟上帝赌气、抗议和抗命。他明知道他不能够躲避上帝的面，所以他选择宁愿死也不去尼尼微城传道。但是水手们有没有即刻顺从他，把他抛下去吗？当时水手们是不敢 穿上惹上帝愤怒的戏服，死都不肯，除非真的是没有办法，没有路可走。他还盼望想个方法，就是大家众志成城的使出最后一招，一起划桨 自救，或许人力可以胜天。那可能吗？不可以。事与愿违，愿违，巨浪仍然是狂舞着，丝毫没有缓和的迹象。自然背后超自然的神不答应，连约拿都知道他不能够躲过神的面，水手那里能够？原来自然并不掌控在人的手中。我们所相信的人定胜天这个狂傲的招牌，只是人本主义者没有被险境测试过的天真假设而已。人是绝对不可胜天的。讽刺的是，不是约拿先向上帝祷告，而是这帮异教徒、这帮水手和船主。更讽刺的是，约拿心里都希望这尼尼微城这些外邦人死啊，让他们没有听到福音，希望他们死。而这群水手们连养家活口的货物都舍了的外邦水手，却竭尽所能想要救约拿。对比于获罪于天、无所导也的约拿，约拿知道自己已经得罪上帝了，要没有什么事情可以向上帝祷告了啊。所以这些水手们呢，必须送约拿入海前，因为最后一招就没办法，一定要把约拿丢进海里面。在把约拿丢进海里面之前呢，他们还先做一个祷告。他们求告耶和华说：耶和华，我们恳求你不要因这人的性命使我们死亡啊，不要使流无辜血的罪归于我们，因为你耶和华是随自己的意志行事的。水手们生怕因为杀了约拿而得罪主权在握的耶和华，水手们盼望上帝能够明察秋毫，体谅他们不得已的苦衷。为了活下去，眼见巨浪翻腾的水手只好死马当活马医，接受约拿给他们的建议也接受约拿所信的上帝是真神的信念，然后就把约拿抛进海中。就在肇事者落入地中海的那一刻，那一刹那，神迹即刻在眼前活生生的上演。先前铺天盖地呼啸汹涌的恶浪突然间全都平静。原来耶和华能够使海中起大风，也可以立刻叫波浪销声匿迹。水手们经历到万有都在这位耶和华的手中，这位神是掌管万有的主，他才是真正的独一真神。这群狂喜不敢相信的水手们见到神迹之后，就大大的敬畏耶和华，向耶和华俯伏敬拜献祭，并且许愿。本来如果看原文就是本来圣经呢第一章到第十六节是已经结束，第十七节是属于第二章的，但是因为我们根据和合本呢，我再讲多一节，就是在管教中神仍然施行怜悯。其实对要对付约拿的叛逆，神可以本着他的公义本性使约拿葬身在海里面。神如果袖手旁观不做任何事，约拿从此就会在人类的历史上消失。但是神虽然是公义，他也是有怜悯的神，他 要拯救约拿。神没有按我们的罪过来刑罚我们，像我们经常得罪神，神 却经常用我们不配的怜悯来恩待我们。如果神按照他的公义审判对待所有不完全的人，包括我们，相信我们中间每一个人可以坐在这里，你是否好像约拿一样的顽梗和叛逆，明知道神对你的要求却刻意的逃避，不愿意顺服，在你生命之中是否还有一些拦阻你遵循神的旨意？你是否愿意求主开你的耳朵，使你听得听神呼召你的声音？或者你早已经听见主的呼召，却执意过着落荒而逃的生活？要知道人是不能够逃避神的。约拿书也让我们看到，今天在我们的周围何尝不是一个充满了罪恶的大城，像尼尼微城是一个罪恶的城市，但我们所处的温哥华，所处的加拿大也是一个罪恶的城市啊，不只是同性恋啊，还有吸大麻啊，性泛滥等，这些人也是需要神的怜悯，也需要神的福音。求神帮助我们为这些人祷告，有机会可以学习啊，向他们传福音。因为创造沧海旱地的上帝是无所不在，约拿是不可能逃避上帝的，他其实是在逃避自己。因此我们不要以为各种自以为是的 合理化的借口来用这些借口来逃避神给我们的使命，免得自己陷入迷失，遭到因不顺服神而遭受到上帝的管教。我们就祷告，天天父们感谢你，借着约拿书第一章告诉我们，神是掌管万有的主，我们是不可能逃避上帝的旨意。求主让我们顺服，也求神加添我们力量，能够顺服神的旨意，传扬福音给许多世上的灵魂。以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圣之名，阿门。